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瑞士的银行以其良好的保密措施闻名世界，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客户，这也在艺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它也为艺术品偷盗者提供了隐藏赃物的最佳场所。他们可以把赃物放上几年避避风头。由于储存的物品受隐私法保护，不受警方的检查，又加上储存的时候只需开设数字账户，不需要登记储户的姓名，因此那些偷盗者可以高枕无忧，既不用担心赃物的安全，也不必害怕被警方顺藤摸瓜的追查。一扇大门挡住了银行的车道，门后那条水泥斜坡车道直通大楼的地下室。在大门的上方有一个摄像镜头，兰登估摸着这个摄像镜头可不像卢浮宫里面的那些假货，它是个真家伙。索菲摇下了车窗，看了看右手边的电子指示装置，液晶屏上有一条用七种不同语言显示的指令，最上面一行是英语，上面写着插入钥匙。索菲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用激光速孔的金钥匙，又再次的审视显示屏，只见屏幕下方有个三角形的钥匙孔。兰登说，我感觉他肯定能打开。索菲将三棱柱形的钥匙身对准钥匙孔插了进去，然后慢慢的往里推，把整个钥匙身都塞入了孔中。无需转动钥匙，门就自动打开了。索菲一松刹车，将车滑到了第二个门和电子指示装置之前。第一个门缓缓地合上了，就像一道闭合的船闸。兰登不喜欢这种压抑的感觉，希望第二道门也能打开。第二条指令是同样的，插入钥匙。索菲插入了钥匙，第二道门也立刻打开了，于是他们就顺着斜坡转到了大楼的下面。私人停车库规模不大，灯光昏暗，停着十几辆汽车，车库的那头是大楼的中心入口，水泥地上的红地毯一直延伸到一扇扇厚重的金属大门前。兰登觉得这真是自相矛盾，欢迎来客又不轻易的让人进入。索菲把车开进入口旁的一个车位，熄灭了发动机，说道，你最好把枪放在这儿。兰登心里想，再好不过了。他把枪扔到了车座的下面。他们下了车，踏上红地毯，朝着大铁门走去。铁门没有把手，门边的墙上也有一个三角形的钥匙孔，这次没有任何的指令。兰登说，没有悟性的人还进不去呢。索菲笑了起来，显得有些紧张，来吧。他把钥匙插进那个孔里，门嗡嗡地向里转开，他俩交换了眼神走了进去，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又关上了。这家储蓄银行的装饰气势逼人，大部分的银行通常只选用光亮的大理石和花岗岩作为装饰材料，而这家银行的墙壁上却竟是金属块和铆钉。兰登感到非常惊奇，这是谁装修的？是联合钢铁公司吗？ 地上、墙上、柜台上、门上，到处都是灰色的金属，就连走廊里的椅子也是铁制的，这向人们表明你走进了金库。柜台后面的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他关掉小电视，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虽然他肌肉发达，随身携带的武器隐约可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那彬彬有礼的形象。先生，他用一半英文一半法文的句子问道，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吗？双语的问候是欧洲银行招呼客人的最新方式，让客人用感觉舒适的语言作答。索菲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那把金钥匙放在了柜台上。那个男人低头看了一眼，马上站得更加笔直了，说道，明白了，您的电梯在大厅那头，您先去，我马上叫人。索菲点了点头，拿回钥匙。在哪一层呢？那人用古怪的眼神看了看索菲，您的钥匙不是告诉了您吗？索菲笑着说，是。警卫目送着这两个人走向了电梯，插进钥匙走了进去。电梯门一关上，他就拿起电话。他可不是打电话通知另外的人，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客户的钥匙插进外面的大门的时候，通报装置就自动打开了。实际上这个电话是打给夜间值班经理的。等待接听的时候，警卫重新打开电视，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他刚才看到的新闻刚刚结束，但是这没有关系，他刚刚见到了屏幕上出现过的那两个人。喂，电话里传来值班经理的声音，下面有情况。发生了什么事？值班经理赶紧问道。法国警方今晚正在追查两个逃犯，那又怎么样？那两个人刚进了我们银行。值班经理轻轻地骂了几句。好的，我马上给维尔纳先生联系。警卫挂断了电话，又拨了一次，这次是打给国际刑警组织的。兰登惊奇地发现电梯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电梯不停地下降，也不知道过了几层，终于停了下来。他才不管这是第几层呢，能从电梯里出来，他就非常高兴了。接待人员早就笑盈盈地站在那儿等着他们。他看上去上了年纪，穿着一件熨烫着整齐的法兰绒西装，这使得他看上去很古怪，跟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相配。一个高科技世界里的老式银行的工作人员的打扮。先生，他说道，晚上好，请跟我来好吗？没等回答，他转过身，大步地走向一个狭窄的金属通道。兰登和索菲向下穿过了几个通道，走过几个摆放着大型计算机的房间。接待人员说道，就是这里。他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铁门，到了。兰登和索菲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小房间看上去就像是高级宾馆的豪华起居室，这里没有钢铁和铆钉，有的是东方的地毯、黑色的橡木家具和配置了坐垫的座椅。房间中央的宽大桌子上，两个水晶玻璃杯边放着一瓶矿泉水，矿泉水还冒着气泡，桌上还有一壶冒着热气的咖啡。兰登不禁感叹道，瑞士人真是按部就班的典型啊。 那人会心的一笑说道，你们是第一次来吧？苏菲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可以理解，钥匙经常被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的客户大多不明白协议。他指了指放着饮料的桌子说，只要你们想用，这个房间就一直是你们的。苏菲问道，
钥匙有时是世代相传的吗？
没错，客户的钥匙就像瑞士银行的数字账号，经常会被作为遗产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在我们的账户上，最短的保险箱租期是50年，要求提前付款，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家族的后代。
兰登睁大了双眼问道，
你刚才说是50年吗？至少，当然你也可以租用更长的时间，但是除非有进一步的安排，否则如果一个账户50年没有用，我们就会自动的把保险箱里的东西销毁。需要我启动程序来拿出您的箱子吗？
苏菲点了点头，好的。
接待员指着这个豪华的房间说道，这是供你们查看保险箱的密室，我一离开这里，你们就可以在这儿查看或者是更换保险箱里的东西，想待多长时间都行，而箱子就在这儿。他把他们带到对面的墙边，那里有一个宽大的传送带，看上去有点像行李提取处，请把钥匙插进这个小孔。那个人指着传送带对面的一个很大的电子指示装置说道，装置上有个熟悉的三角形的钥匙孔，计算机确认是这把钥匙之后，请输入你的账号，然后你的保险箱就会由机器自动的从下面的金库里传送过来，你就可以查看了。查看完箱子之后，请把它放在传送带上，再把钥匙插到这个孔里，程序就会自动的重复一遍。由于整个过程是自动的，因此你们的隐私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即使是本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知情。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就请按一下桌子中央的那个呼叫键。苏菲正想提问，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接待员显得有些迷惑，尴尬地说道，哦，请原谅。他走向了咖啡壶和矿泉水瓶边上的电话，拿起电话，喂。听着话筒那头传来的声音，他皱起了眉头，哦，是，是。他挂上电话，局促不安地对兰登和索菲笑了笑，说道，啊，对不起，我现在得出去一下，请随意。然后快步走了出去。苏菲喊道，
对不起，走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刚才是不是提到我们要输入账号数字？
接待员停在了门口，脸色煞白地说道，
当然，跟其他瑞士银行一样，我们的储蓄保险箱业务开设数字账号而不是姓名账号，你应该有一把钥匙和只有自己知道的账号，否则假如你丢了钥匙，谁捡去了都可以用。
苏菲犹豫地问道，要是我的赠送人没有告诉我账号怎么办呢？
接待员的心通通的乱跳，他心想，那显然你和保险箱是无关的，但是他故作镇静地对他们笑了一笑，说道，
那我去找个人来帮帮你，他马上就来。
接待员出门转身将门关上，然后转动了一个粗大的钥匙，这样就把他们严严实实地锁在了房间里。此时在城市的那头，克莱中尉正在火车北站 突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发泄打来的。
国际刑警找到了线索，
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道，
别管火车了，兰登和索菲刚到苏黎世储蓄银行的巴黎支行，我要你的人马马上去那儿。
啊，是不是索尼埃想告诉索菲和兰登些什么呢？
法西冷冷地回答，
克莱，如果你抓住他们，我就能亲自审问他们了。
克莱明白了他的意思，回答道，
豪克斯基24号，好，马上就到，局长。
他挂上电话，用对讲机把手下的人召集起来。苏黎世储蓄银行巴黎支行行长韦内尔住在银行顶层的一间豪华的公寓里，虽然他的房子富丽堂皇，但是他却一直梦想着能在圣路易斯河畔拥有一所住宅，在那儿他可以跟人促膝交谈，而不用每天都在这里面对那些浑身充满了铜臭气的富人们。他心里想，等我退了休，我就把酒窖里塞满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用弗拉格纳尔或者是布歇的名画装饰我的客厅，然后整天四处搜罗古董家具和拉丁区的宝贵的书籍。维尔内在醒来6分钟之后就急急忙忙地穿过银行的地下通道，他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好像他的私人裁缝和发型师早已经把他修饰得尽善尽美了。他穿着一件得体的丝质西装，边走边向嘴里喷了些口气清新剂，然后紧了紧领带。由于经常在深夜被突然叫醒去接待那些来自其他时区的外国客户，维尔内已经养成了马萨士兵的睡眠习惯，就是那些非洲部落已能在醒来后几秒钟之内就能进入战斗状态而闻名。他心里想着，战斗开始了，但是又觉得用这个来形容今天晚上的事不一定贴切。虽说每位持有金钥匙的客户的光临都需要一些额外的关照，但是一位被通缉的客户的到来确实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在没有证据证明客户是罪犯的情况下，银行已经与执法者就客户的隐私权多次发生过争执了。他心里想，给我5分钟，我要这些人在警察来之前离开银行。如果他行动够快的话，他的银行就可以巧妙地躲过眼前的这场灾难。他可以告诉警察，那两个被追查的逃犯确实进了银行，可是因为他们并不是银行的客户，而且又没有账号，于是被赶了出去。他真希望那个该死的警卫没有打电话给国际刑警组织。一个每小时只拿15欧元的警卫显然不会知道还有判断力这个词儿。他在门口停了停，深吸了一口气，放松了一下全身的肌肉，然后他满脸堆笑地打开门，像一阵暖意融融的清风那样飘然而入。晚上好，他说道，眼睛搜寻着他的客户。我是安德烈·维尔内，我能帮助您？他的下半截话被卡在了喉头，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他有生以来最意想不到的来访者。索菲问道，
对不起，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索菲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他刚才一刹那的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没有，
行长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想没有，我们的业务都是匿名的。
他长出了一口气，挤出镇定的笑容说道，
我的助理告诉我说你有一把金钥匙却没有账号，是吗？那么我能知道您是怎样得到这把钥匙的吗？
索菲答道，
是祖父给我的。
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行长显得更加不安了。
真的吗？您的祖父给了您这把钥匙，却没有告诉您账号。
我想他没来得及，他今天晚上被人谋杀了。
听到这句话，那人倒退了几步。
雅克索尼还死了？
他大声地问道，眼里充满了恐惧。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索菲大吃一惊，也倒退了几步，浑身发抖。
你认识我祖父？
维尔内也大惊失色，他靠着桌角站稳说道，
雅克是我的好朋友，他什么时候死的？
今晚早些时候，在卢浮宫。
维尔内走到一个宽大的皮椅子旁边，一屁股坐了下去。他看了看兰登，又看了看索菲，然后问道，
我要问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跟他的死有关吗？
索菲叫道，没有，绝对没有。
威尔内脸色凝重，停了一下，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们的照片已经被国际刑警组织贴了出来，这就是刚才我认出你们的原因，你们正因为涉嫌谋杀而被通缉。
索菲的心一沉，看来发泄局长已经通知国际刑警组织了，他似乎比索菲预料的更加卖力。他简单地向维尔内说明了兰登的身份以及今天晚上在卢浮宫发生的事情。维尔内感到非常的惊异，
你祖父快死的时候留下暗号让你去找兰登先生吗？
是的，还有这把钥匙。
索菲把金钥匙放在威尔内面前的咖啡桌上，他故意让有隐修会标志的那面朝下。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